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49章，今天我们从22节读起。在以色列对他儿子们的祝福，最后一组就是约瑟和便雅悯。对以色列而言，约瑟是他心中的长子，因此在他给12个儿子祝福之前，先祝福了约瑟，并且列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成为他的儿子，好让约瑟可以得到双份的地土。而在49章给约瑟的祝福，广义的说，我们也可以说是他给以法莲和马拿西的祝福。当然以法莲成为约瑟的长子，超过了头生的马拿西，照样的到了新约，教会要成为神的长子，越过旧约的以色列人。有了这样的认知之后，我们来读22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约瑟是多结果子的，照着以色列民族历史的发展，约瑟这个支派就成为以法莲和马拿西两个支派。而在民数记中，他们有记载了每个支派的人数。约瑟的后裔包括以法莲和马拿西两个支派，一直比其他的11个支派人数要多，所以约瑟果然是多结果子的。这里圣经说他是多结果子的树枝，如果约瑟是枝子，那谁是树呢？从属灵的角度而言，在约翰福音15章第5节，主耶稣基督自己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住在我里面的，我也常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毫无疑问的，主耶稣基督是那树，我们都是枝子。这是从属灵的角度而言。而从实际的层面呢，对约瑟来讲，他的祖先就是他的树，他的祖先包括他的父亲雅各，他的祖父以撒，以及他的曾祖父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在新约，神都称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有这三方面的经历。亚伯拉罕的经历，因信而被称义；以撒的经历，因信而承受及享受；以及雅各的经历，因信而一生被制作、被变化。所以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枝子。从供应那一面而言，神是他这一切果子的供应。而从他的经历而言，有了因信称义的经历，有了因信承受及享受的经历，也有了因信而成圣、变化、成熟的经历。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就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就是他一直住在全旁。树需要有水的供应才能结果子，就像诗篇第一篇第3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有神丰富的供应，他才能够多结果子。昨天我们说过，以色列的最后两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悯都是耶稣基督的预表。约瑟预表基督在地上的执事，约瑟一生的经一直都在神的带领之下，也在神的供备之下。他的生命是连于神的，他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经历，他还有神及时的供应，他才能多结果子，在他的生活中活出了像耶稣基督一样美好的品格，以至于他的枝条探出了墙外。墙对人来讲都是限制，但因着他生命的丰富，他这个枝条能够越过外面各样的限制，以至于探出墙外。在约瑟身上，我们看到他被卖离开了美地，来到了埃及，他果然是探出墙外。后来约瑟的后裔 产生了两个支派，以法莲和马拿西。在约书亚记他们进入美地之后，这两个的支派的分地就包括了约旦河西和约旦河东的地方，而不只是留在迦南美地，所以他的枝条也探出墙外。约瑟怎么样是雅各的长子，到了新约照样的教会成为神的长子。初代教会绝大多数是以色列人，后来神得着了一个使徒保罗，他也是以色列人，但是借着他的执事就把福音传到了外邦人中间，果然也是他的枝条探出了墙外。接着二十三节，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两节说到约瑟受到了苦待，受到了迫害，让他被他的哥哥们卖到了埃及地去，在埃及地又被法老被波提法的妻子陷害而下在监牢中。他果然是被弓箭手苦害，被弓箭手逼迫，但他的手健壮敏捷，他的弓依旧坚硬，因为有神的供备，有神的保护。虽然经过了许多的难处，他依然健壮敏捷，经过难处被成全，而最后成为以色列家的拯救者。后来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国也是经过了许多的难处，甚至于被灭了国将近2000年，却在神的供备中在1948年奇迹式的复国。应用在新约教会身上其实也是一样，初代教会经过许多的破坏，结果越迫害教会越纯洁，越迫害教会越兴旺，越迫害神的见证越光明。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在下一句，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雅各的大能者，大能者这个字的希伯来原文就是 El Shaddai， 就是那大能的供应者。虽然经过了许多的环境，许多的苦难，但雅各的大能者在神丰富全能的供应中，他像牧人一样带领我们，他像磐石一样保护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许多的患难迫害中坚持下来，以至于我们的弓依然坚硬，我们的手依然健壮敏捷。接下来在以色列的祝福中就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供应，神是怎么样的赐福。25节，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父亲的神说出他所承受的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以撒的应许，神给雅各的应许，现在这应许也落在他身上，因为他是以色列的长子，也就是下面所讲的就是长子的祝福。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这里的福非常的全备，有包括天上的福，包括地下的福，以及生命的福，这三个角度。生命记33篇是摩西对以色列12支派的祝福，基本上他是根据以色列的祝福再往上加。以色列这里给约瑟的祝福有天上的福，到了生命记33章13节就更详细了。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天上的宝物就是春雨秋雨以及冬天下的雪，还有甘露，有丰富的水的供应，是天上的福。地里的福呢，生命记33章13节，地里所藏的泉水，太阳所晒熟的梅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水不仅是从上面供应，水还从地下涌出，就是泉水。因为迦南地那个地方基本上水是非常珍贵的，有水的供应之后，有各样植物丰富的出产，太阳所晒成的梅果，甚至还有月亮所养成的宝物。生命记33章就把创世纪这里天上的福地里的福更详细的告诉我们。创世纪还说到生产乳养的福，讲到生命的产生以及生命的成长， 接着二十六节，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以撒承受亚伯拉罕的祝福，雅各承受以撒的祝福，而约瑟所承受的比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更丰富的祝福，因为对他而言，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到了约瑟，人对神全面的经历都已经发展出来了，因此他得到的祝福是更丰富的，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在生命记33章15节把这句话发展成为得上古之山的至宝，得勇士之岭的宝物，也就是所有在空间时间里面一切最宝贝的都是赐给了约瑟，他能够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在生命记33章19节又加了一个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如果把创世记和生命记这两处对于约瑟的祝福整个包括起来整理，就有天上的福、地下的福，从上古到勇士，在时间里面一切的祝福，及在空间里面地上所包括的一切的福分。前面这四项偏在物质的祝福，接着就是生命的祝福，它能够生育众多，也能够养育众多，最后还加上一项住在荆棘中的喜悦。以色列这样的祝福是把各样的福分都给了他的长子约瑟。到了新约，这长子的祝福就落在基督徒身上，神给教会的祝福也是一样，包括天上的福。以弗所书1章3节到5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接着就告诉我们有哪些属灵的福气，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天上来的属灵福气就包括父神的拣选，并且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并且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得荣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是天上的祝福。而地下的祝福呢，包括泉水，包括太阳晒熟的美果，包括月亮养成的宝物。泉水就说出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供应。在约翰福音7章37节38节，耶稣告诉我们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因着基督是我们活水泉的供应，我们就能够产生出各样的果子。这些果子呢，被太阳晒成了美果，被月亮养成了宝物。太阳预表基督，月亮预表教会。我们身上产生出圣灵的果子，经过太阳的光照，在基督里要被晒成美果，在教会里要被养成宝物。说出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离不开基督，离不开教会，直到有一天我们都得着时间空间里面各样属灵的福分。而这反映在我们身上的就是生命的福，有生养的福，我们能够带人得救；有乳养的福，我们能够在教会中帮助人成长，并得着住在荆棘中神的喜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摩西自己的经历，在他80岁的时候，经过了40年的牧羊，每天对着不会说话的羊，他觉得他这一生不再有壮志，不再有盼望了。就在这时候，神在燃烧的荆棘中来呼召他。结果摩西最后的40年起来侍奉神，带领以色列会众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建造会幕，领受律法，何等荣耀的侍奉！他能够得那在荆棘中呼召他的神的喜悦。说出一个基督徒也都能够蒙神呼召来服侍神，且讨神的喜悦，这些福呢都要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约瑟就是那一个与弟兄迥别的人。与弟兄迥别这个词在原文其实就是拿细耳，拿细耳人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因为约瑟是一个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因此他能够承受神如此丰富的祝福。 照样的，在新约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照样的，以色列给约瑟的祝福也就临到我们每一个愿意专心跟随神的人。我们都来祷告。主啊，约瑟承受的福是如此的大，是因为他是一个专心跟随你的人。帮助我们看见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也帮助我们认清这个世代的邪恶想尽一切办法把我们掳走，赐给我们一个单纯的心，一个愿意跟随的灵，能够真正的承受你给我们各样美好的祝福。纪念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